主啊，感谢你，你是真正的禧年，你已经来到了。我们想要享受你。哦，哈利路亚，为着禧年的哦，耶稣。主啊，我们享受你，你是禧年的耶稣，主耶稣。哦，你给我们自由，使我们可以享受你。弟兄姊妹，很高兴在这里与你们一起。我的名字叫 David 啊，我从维吉尼亚州来，我在这里已经七年了，这是我第二次来多伦多，很高兴与你们在一起。我们看到主的救赎、拯救以及异象。我们看到主在山上临到他的子民，然后向他的子民揭示他自己。事实上他的子民知道一点神的事情，但是他们在此之前没有办法与神交通。那在那个山上，神降下来，在那里遇见他的子民，向他的子民接受他自己，是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我们的神是爱的神吗？是光的神吗？是公义的神吗？还是对啊，圣别的神？他向他神向他的子民敞开他的心。利未记二十五章八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八节，我们看到神有一个心意，他想要在这地上得着一个居所。他向摩西说：“在四十章的末了，在西乃山上，他。”向摩西描述这一切建造这个帐幕的材料，要成为他的这个帐幕要成为他的居所。从这一切的描述里面，我们知道神的居所就是帐幕，就是神的居所就是神子民合一的代表。无论在什么时候，神说话就是说到神子民的合一。他最终想要得着的是得着一般人，然后他们是一。什么时候神的子民合一，他就开始说话。我们从利未记可以看到，整个利未记是说到神向他子民说话，用为了要训练他的子民，他想训练他的子民如何的敬拜他，如何利未记向我们揭示所有的方包罗万有基督的所有方面。我们从这个祭物里面，第九章、第十章是说到我们的服事，说到关于他的子民如何生活，然后如何的洁净自己。但事实上，在利未记的结尾是说到如何的 备如何来享受这个神，他是喜悦的神，他是一个喜乐的神。他虽然是这个爱光圣义圣别洁净的神，但他也是这个喜乐喜悦的神。他希望他的子民知道如何去享受他，用他的方式来享受他。那我们来看到我们今天的纲要第二篇，喜年的福分，归回我们的产业和从奴役中得自由。我现在想要念几节圣经给你们听，说到我们的神如何是这不在那个纲要里面。说到神如何是喜悦的神，耶利米书八章十节，神的喜悦是我们的力量。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一节，我的喜乐在你里，可能在你里面。铁钱。圣灵的果子是喜和平和喜乐。哦，我的喜悦在我里面的喜悦可能也能成为你的。我们的三一神是喜悦喜乐的神。约翰福音六章十六章十一节，诗篇十六章十一节，每次来到聚会，我们有一种感觉，就是满足的喜乐。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我们常常在想要怎么样能够激励牧养别人，他可能有点失望下沉我们知道唯有神才能够恢复人的喜悦喜乐。路加福音二章十节，我告诉你，大的喜乐将传扬给所有人。罗马书十五章三十节，现在神我们常觉得是神需要人需要神，因为人被造就是一个手套要来盛装神，有神的形象来盛装神。神需要成为人唯一的满足和享受。神知道我们需要享受，我们之所以没有享受，是因为我们失去神，然后被罪世界的罪所充满。但是我们有这世界的神，他是所有事物的丰满，我们可以享受他。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五节，
为着你们进信仰上的进步和喜乐。
哦， 其实之前保罗有一个选择，他可以留下或可以走。哦，他觉得他可以，他活着也好，他死去更好，但是他选择留下来，因为活着，因为他可以将这样的喜悦分享给圣徒。诗篇43:4，在教会生活里也神主要想要神子民所做的，就是去享受他，去喝这个生命河的水。哦，我们今天来这里是要来向他敞开，然后教会的实行罗马书14:16，就是。马太5:25，神的国是在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教会生活需要是一个充满喜乐的教会生活。我们知道尼弟兄的见证，他曾经在牢里面。他没有办法，他从圣徒中被隔绝，但是他在他的里面，他与圣徒是一，然后他能够享受，他是在三一神的享受里面。马太福音25:24。我们能够进到主的同在里头，然后最后。根据以上所有的经节，那什么应该是我们的态度呢？比前1:8，我们所得着喜悦是无可言喻的，无法描述的。有时候喜年是的意思是是狂喜的，我们。这个喜悦是无法言喻的，我们知道这个是充满荣光的喜乐。我们知道穆迪说过，有一件事情是世界没有办法阻止他的，就是他从神所得到的喜悦、满足和喜悦。这真的是一个见证，可以看到一个人享受神到这种地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在立位记训练他的子民，不仅仅是如何过一个圣别的生活，或者是如何洁净的立法。或者是需要神做我们的祭物，我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知道， 我们需要能够享受神，因为我们的神是我们的满足与享受。在禧年有主要两样主要的福分，个人归回失去的产业，并从奴役得着释放。第一小点，在禧年，每一个卖了他的产业，卖了他所得分得的那份美地的人，都要归回自己的产业，而无需付赎价。每个做奴仆的人，并且每一个卖了自己做奴仆的人，都要重得自由，归回本家。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知道，这非常的重要。他可以归回自己的本家，不需要付任何赎价，但是有一个条件，如果他没有办法赎回他自己，那其他的人需要帮他赎回。像弟兄昨天分享的，我们今天要重复一下，每一个部族，每一个家庭都分到一份地，因此他们没有别的工作，他们都是农夫，要去耕耘自己的地。但是有一些人可能太懒惰了，或者是有一些身体上的残疾，他们没有办法去耕种自己的土地，所以慢慢的他们就变得越来越穷困。到了某个时候，不幸的他们没有办法了，只好卖了自己的地。再来，他们可能又会继续因为这些原因越来越贫困，最终只能把自己卖掉。但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意象，神要他的家他的亲族去帮他赎回他的土地，但是到了禧年就无需任何付任何赎价。在第49年的7月10号，要大吹角声宣告禧年，说所有的那个就宣告神的救赎。我们虽然破产了，穷困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付任何的赎价，但是这个神人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付上这个赎价，完成了救赎，付上最高的赎价。那你就想象49年的时候，你知道了这个消息，然后你能
吹号，
对。在我们的亲族里面有人把自己卖掉了，那个是一个预表，就是在利未记25章里面的预表，在以赛亚书61章，我们禧年已经来到了，这是一个禧年。第一件事，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将归回自己的产业。在新约里面，我们将归回这个包罗万有的基督里面。这是一个耶和华悦纳的年，神悦纳我们。基督已经付上了这个代价，我们可以归回到我们的产业，就是我们的神这边。归回自己的产业以及得自由归回本家，表征在新约的禧年里，信徒已经归回神，就是他们所失去神圣的产业，并且从一切捆绑得着释放，回到教会，就是他们神圣的家。第一个福分是归回我们失去的产业， 我们现在会想到底什么是人的产业呢？诗篇十六章五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怀中的份，我所得的份你为我持守。地不是我们真正的产业，神才是我们的产业。地仅仅是个预表，也是象征表号。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视为理所当然。当我们在看这个那个真理的频道的时候，基督教的频道的时候，他会教导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该怎么做呢？就是去买地，去买这个不动产。但是事实上，神的祝福是这个物质上的。很多人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觉得他们在基督教里面，他们就是将这些表号都视为物质的。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神才是我们的产业，这包罗万有的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产业。这是第一个，基督是第一个神人，在地上生活的神人，他能够见证这个耶和华是我们真正的产业。在路加福音，玛利亚与约瑟是在一个非常贫穷的情形里，基督的外表是像根出于干地，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但是他能够见证耶和华神是他的份，是他永久的产业，是他的杯。神把亚当造好之后，乃是把亚当摆在生命树前，表示神要亚当接受生命树。什么是生命树？生命树就是神。我们一起念，把这个第二小点念一遍。表示神要亚当接受生命树。什么是生命树？生命树就是神。我们说到禧年，事实上我们不是说到未来的事情，而是我们是说到神在一开始就揭示的事情，是说到这个神造亚当的时候，他的愿望就是希望将亚当做成一个器皿，去接受神，去盛装神，然后来享受神。这也是神的目的，一开始的目的。所以他造亚当有他的形象，有他的样式，能够来盛装他。他不是告诉亚当说，哦，那你去上学，而是把亚当放在这生命树的跟前，希望亚当能向神敞开，然后把神盛装进来。在成全训练里面，李弟兄说到保罗敞开的器皿，这不是为了要教导这个神神的目的是要我们敞开接受他，这是神原初的目的。但是亚当并没有接受生命树，因此就失去了那一份对神的享受。亚当从神前堕落，结果使全世界的人失掉了神。因此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说，今天人活在世上，乃是没有指望，没有神。我知道昨晚弟兄分享到利未记的禧年，我无论神的诫命如何， 我们可以看，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写这诫命的人的心意。他神好有智慧，他一开始就知道人会失去他们的福分，这是何等，所以他事先就写下了这样子的指示。我们可以看到神是何等有智慧的一位神。在新约的时代，任何一个时刻，任何一个人，他只要信入神，他就可以归回他的产业，神可以做他的一切。我想要读几句话。神造人有一个目的，人可以成为一个器皿来盛装他，彰显他。神将他自己给人，要成为人的产业。这个产业神要所要给我们的乃是他自己，所以神不是要给我们物质的东西，而是要把他自己给我们，成我们生命的内容。有些人可能知道我们整本圣经的启示不是在说神在很远的地方让我们去敬拜，这是一个很天然的想法。我们需要敬拜他，然后神高高在上，但事实上圣经的启示乃是告诉我们，这个神想要进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内容。这是为什么新约启示神的经纶，启示这位无法靠近的神，他成为一个人子，成为耶稣基督。那这位三一神经过过程，成为一个人，经过人性生活，定死复活，并成为赐生命的灵进到人的里面。这位不能接近的神，现在变成了一口气进，变成了灵，变成了气。我们只需要呼求，哦，主耶稣，我们就可以取用他。这是圣经的启示。圣经启示我们他如何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赐生命的灵。每时我们都可以借由呼求主名来享受他。第四点，得救就是归回我们的基业，就是归回神，回来归向神，重新享受神做我们的产业。神做我们的基业，我们得救之后，神的灵就在你里面做凭职，做担保，做凭据，做你得基业的保证。弟兄姊妹，什么意思是被得救？就是归回到神的里面，我们可以跟神和好。得救就是回归到神里面。哥罗西书一章十二节也说，感谢父叫你们够资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给众圣福的份。今天神在基督里做了我们的福分，在基督里，我们的福分是在基督里。今天我们不再是在基督之外，我们乃是在基督里。我们有神，而且我们打开开关，享受神做我们的产业。 Amen。 禧年完全在乎一个产业的问题，而我们的产业就是神。有神就有禧年，有神一切应心，万事如意。 Amen。 在禧年里，我们不是得回产业归我们，乃是我们归回我们的产业。这意思就是神 从未离开过我们，是人离开了神，不是神归回我们，乃是我们归回神。在禧年里最大的一个福利福气，就是我们归回神，归回到我们的产业。这是利未记25章的一个重点。弟兄姊妹们，在我们在这里看到一幅图像，在我们中间，我们知道神要成为我们的内容。有一位弟兄说到，他每次读教会历史，哦，我们要来唱一首诗歌。哦，我们先，这何等的丰富，父成为全源，使我们可以享受它。这三一神现在成为我们的享受，哦，何等荣耀，何等喜乐！这份和中文447首。
真奥妙，父子里乃是一神。
哈利路亚。哦，何奇妙，何荣耀，何超绝，哦，何逍遥。这位三一神现在成了我们的一切。感谢主，弟兄姊妹。哦，多么美妙，我们可以归回神做我们的产业。特别是我们看到我们从何而来。现在我们看见这个实际的情堕落人的实际的情形。第二大点，第三小点。哦，这
没有盼望无神，
没有盼望，没有神。所以第一项福分是归回到神。这事实上就是这个禧年的两项福分，最大的福分，我们要回归到神。以弗所书说到二章十二节说到，然后在约翰八章跟罗马七章，我们都看到这个堕落的人如何将自己卖身为奴。在罗马书七章十四节，我们是堕落。哦，我们是罪的奴仆。说到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什么东西被我们卖掉了呢？我们成为了赌徒，我们成为了性奴，这些是非常的明显的。我们成为罪的，我们将自己卖掉，成为罪的奴仆。他们不知道他们没有自由，他们不知道他们没有这个主控权去胜过他。奴仆就是失去主权的人。如果我不愿意的，我去行，他想行的，他行不出来；但是他行的，他却不想做。
他不想做，却行出来。
他没有选择，这就指明他是一个奴仆，在堕落的情形里面。这里有很多的预表。哦，这里有很多单身的人。他们可能觉得他们就想就受到这个单身的捆绑，就是想要结婚。但是他当他结婚之后，他发现他从一个捆绑里面进到了另外一个捆绑里面。哦，另外一个例子是这个财务上的自由，成为一个雇主，你有老板。如果你是一个老板，你需要面对客户；如果你是一个 CEO， 你是总裁，你需要面对股东；如果你是一个专业人士，你需要面对客户；如果你是政治家，如果你是商人，如果你就是那个商业的奴仆。没有一个人。就是都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奴役，就是没有满足，然后焦虑，或者是想要去做那个，即便是有意义的，或者是受苦，这样各式各样的捆绑跟奴役，就是我们堕落人的生活的显照。 所有的这个事物都成为我们的成为奴役我们的主，我们就成为这个罪的奴仆。我们看到这个在第三大点，我们看到第二项福分，禧年的第二项福分乃是那些卖身为奴的人从奴役中得着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我们罪在我们身上已经没有 权益了，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了。第一小点，利未记二十五章另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得了自由。哦，是得了自由，基督已经使我们得自由。这个自由在加拉太书五章说，不是不只是从律法里得到自由，而是从所有的事情里被释放。哦，你将从这些事情里面得到自由。第二点，因着我们穷到一个地步，不仅失去了神做我们的产业，并且还把我们自身卖了做了奴仆。我们既然卖了自己，我们就失去了自由。他就是说到一个事实，我们是一个奴隶，我们不能，我们是罪的奴仆。到了禧年的时候，我们不止归回产业，归回神自己，并且我们也得了自由，从奴役下被释放出来。人因着堕落失去神，没有神，所以圣经讲禧年，第一就是要人归回神。我们有了神并且享受他，我们就有了真自由。哦，就是圣经的教训，就是我们要归回神。圣经的顺序是很重要的，它第一件事就是要我们归回神，然后我们有神并且享受它，我们就有了真自由。你知道，这是我们归回神是第一个福分，而且是最大的福分，就是我们归回神，这是个好消息，被宣扬给这个穷人。我们不只是说到物质上的贫穷，说到这个福音传扬给穷人，是不是说到就跟富人没关系呢？他是说到这个不仅是物质上，甚至是那个灵里的属灵上的贫穷。这个好消息需要被宣扬给所有的人类，穷的或者是有钱的，有受过教育的或者是没受过教育的，每个人都需要神。哦，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失去了神。David 弟兄说到这一点，说到哦，在一方面我们失去了神，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说是神失去了我们，对吗？我们就是看起来好像是我们失去了产业，但是像我的女儿，她的诗歌不见了，她在这个青少年相调的时候把那个他的诗歌留在会所了，诗歌本。我被通知说，哎，有一个弟兄找到了，所以这个诗歌本就回到我女儿的身边。我们失去神，但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不是神要归回我们，而是我们要归回神那里。 这不是神失去我们，是我们失去，我们离开了神，不是神离开了我们。在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看到一个父亲失去了儿子。我们看到是儿子离开父亲，但从父亲的观点是这个父亲失去了儿子。他看到他儿子回来的时候，他很高兴，他宰了肥牛犊，因为他的儿子回来了，他找到他儿子了。弟兄姊妹，从一方面来看，对，是我们失去了神，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从神的角度来看，是他失去了我们，因此我们需要回到神这边做我们的产业。这是从另外角度来看。那现在我们回到神这边之后，我们有神做我们的产业了，这是为了要得着第二项的福分，就我们需要得着第一项福分。
我们一起来读第四点，神的救恩使我们有真自由，我们的产业是神，我们的自由来自我们对神的享受。有没有看到我们的自由是来自于我们对神的享受？如果我们人不享受神，他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自由就是释放，就是脱开一切的捆绑、一切重担、一切压制和一切的奴役。所以要真正的享受这个自由呢，我们要知道就是禧年的第二个自由那个福分，就是要得自由，但要真正的享受它做我们的自由，我们首先需要享受神做我们的份。看看以色列子民，那我们说就是以色列人失去了产业，使自己沦为奴隶。但那个禧年来的时候，他们归回了，归回他们自己的产业，他们得自由了。但是他们如果还是像以前一样，就是又懒惰，那会怎么样呢？他们可能很快又沦为奴隶。如果他不享受他的产业，如果没有在那里劳苦，在地上劳苦，就在那里享受那个果实，那个地就不能保证说他不能再次沦为奴隶。所以我们必须要成为享受这地的人。一方面，我相信这不是你们第一次听到关于禧年的信息，你可能就是也欣赏它，欣赏这个信息。如果问你们的妻子，妻子知道，我们可能就其他的圣徒不知道我们真正的光景。我们在那个聚会上可能很活，但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呢，我的头开始大了，就是我的妻子她在那里，她知道我的光景。她说你在聚会上是这样的分享。 你是受什么的奴役呢？你的丈夫知道妻子的关系，丈夫知道你是否在是否处于忧虑之中，是否可能就是在过去几天，或者是今天早上。你的丈夫知道你的情形，我们要享受基督做我们真正的自由，是真正就发生在我们的家里，不单单是在聚会中，不单单是在聚会中，我们可以在那个聚会中很活。那我们要享受神。就是在我们的家中来享受神做我们，如果你享受喜年，那么你就不会有受挫。就是说当那个车停下来的时候，那个可能在你前面的就是绿灯亮了，而在你前面的车还停在那里。因为他可能正在使用电话。那在这种情形中你将如何反应呢？你是成为这个情形的奴役呢，还是得自由，全在于你是否享受神做你的差，做你的份。就是在我们的每一个细节来享受它，享受基督。我们人生的每一件事都可能是我们的辖制。可能说那个我的老板可能成为我的奴役，那我就不需要老板。但是问题是，每一件事都可能成为我们的辖制。你看那些找工作的人，就是有许多的限制，许多的奴役，不仅是外面的，更多是里面的。有的时候我们来到聚会中没有办法享受这个聚会。我知道有些圣徒你们不来聚会，为什么呢？因为呢看到就是看到许多一对一对的，那就想起自己是单身的。我希望不要在这里暴露太多。当我们有孩子的时候，主有他的时候，就是就照着主的安排，我们可能将有自己的孩子。有一段时间，这就是我和妻子呢，可能很难去参加一些聚会。一些圣徒有了第一个孩子，后来就有了第二个孩子。那有的圣徒呢就可能很久没有孩子，就是没有怀孕，但这也是一种奴役。 所以说每一件事情都成为我们的辖制。可能你得到了但又失去了，也许是你从来没有得到，那每一件事可能都成为你的辖制。所以首先撒旦是把我们掳掠了，然后他就来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犯罪的主动者、主使者，结果呢他成了我们非法的主人，我们就做了他的俘虏，使我们不能做好事，只能做犯罪的事。我们这边先读一下哈，人若没有神，那么在神以外他所尝试享受的一切都是狗食废物。实际上呢我们今天所人们所那个更比狗食还不如。在那个在路加十五章那个烂子的话，他在那里是吃的是豆荚，因为他那个是给猪吃的。因为狗食的话可能是从桌上来的更好。所以这个世界得到的就是猪的食物。可能说你的职业是洁净的。什么职业是真正洁净的呢？我们知道商业是 污秽的、脏脏的。就是还有教育。你来到加州。就是你要求要去传授的这个所谓的教育呢，可能有些东西是不洁净的。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职业里都是不洁净的。当我们吃这个的话就是吃猪的食物。第二小点，撒旦称为别西卜，以及粪堆之王。这名源自别西伯布以及苍蝇之王，撒旦专门带着罪人像苍蝇一样以粪为食。整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里面。那有一个撒旦的系统，就是使一切系统化。他总是就是借着你的人事物，就是你的父母，你的孩子，他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奴役你。这个是整个是系统化的。所以说即使是一两岁的孩子，他还有大学生，以及不管他的职业如何，所有的那个衣食住行，还有你的地位、你的荣誉，所有这一切都是系统化的。但是呢，保罗说将这一切的那个都看作是粪土。但我们通常以为好像说要爬上这个山，我们牺牲了很多东西，就是要爬上这个坡，没有意识到说我们实际上还在这个范围里。当你在爬的时候呢，我们在吃，这个吃的是什么呢？就是粪土。只有当这个禧年将我们拯救出来， 叫我们来吃基督，基督是唯一洁净之物，所以我们真的是以基督为食。第三点，尽管人人心里实在都不愿意犯罪，结果个个都犯了罪，都身不由己，都成了罪的奴隶。不活基督就是罪。即使你外面没有那个明显的发怒，但实际上你还是在犯罪。到现在呢，我们来到第五大点，就是保罗在罗马七章二十四节说，接待说谁要，我是个苦恼的人，谁要救我脱离那这属死的身体。保罗的迫切呼喊在八章二节得着回答，他说在那里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了罪与死的律，这是基督作为禧年的自由。哦，弟兄姊妹们，基督成为了赐生命之灵，这个灵有一个律，实际上这灵就是律。我们只有享受基督做生命之灵的律，我们就能得着释放，那我们就真正得着自由，能够脱离罪与死的律，脱离奴役。这是第一小点。第一小点，生命之灵的律释放我们，使我们脱离罪与死的律。这个律就是主自己，他经过死与复活，成了赐生命的灵。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那个就是有那个万有引力的律。就是如何来阻止这个万有引力的律呢？因为自然的这个，我们知道这万有引力定律，只要我这个手放开的话，它一定会掉下来。所以这个生命之灵的律也是一样的，这个不是像摩西的律，而是一个自然的律，就是一个自动自发的在那边发动的，只要打开那个开关。所以呢，第二小点说，如果我们不充分享受主，就还会在许多事上受捆绑，立志没有用。我们一定要不断的来到主这里，吃它并享受它。哦，唯有享受神的人才不施行罪，才有真自由。所以呢，基督这几年释放我们脱离贫穷、被掳、瞎眼和压制。所以保罗有一个伟大的发现，他得着启示，看见三一神经过成肉体、人性生活、钉十字架、复活和升天的过程，成为生命之灵的律，专制在我们的灵里。所以生命之灵的律乃是神圣生命自动的原则和自发的能力，这律是神圣生命所具自然的特性和自由自动的功能。所以第四点说，基督徒的生活不该靠意志的能力，乃靠他灵里复活生命之灵内里之律的能力。这律具有最大的能力，这律胜过死，超越死，并且不被死拘禁。 所以呢，我们能与已专制且在那里运行的生命之灵的律合作，借着操练我们的灵，打开这律的开关。这个就是开关，这就是路，就是打开开关，是。所以我们要操练灵，打开开关，使我们享受基督做自由而过禧年的生活。最佳打开开关的方式就是操练我们的灵，就是操练灵的路就是呼求主的名，哦，主耶稣。所以最佳的路就是呼求主耶稣的名。所以借着操练我们的灵，接触那灵时，就享受基督做禧年无数丰富的方面。所以说在操练在实行的方面是很简单的，我们就成为呼求主名的人。那个仇敌不愿就要不愿意我们开口，但我们真的是我们要操练灵，这个生命之灵的律呢，就能够使我们享受基督作为真正的自由，真正的禧年。我们要在10:30之前结束。所以下一篇信息我们要讲到那个活出禧年的生活，就是每一天都是禧年。所以接下来然后呢说讲到后半部分呢，讲到呼求主名。所以说我们就是要给我们一个方法，就是如何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真禧年。我们在第二部分可能要试着做一个新的方法，在蒙特利尔有试过。通常的话，我们是说在这边分享。当然，就是说大家从远处来，在这里一起分享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参与，因为这基督的身体实在是很丰富的，因为这个享受这个基督做我们的产业是在圣徒里面。我们希望下一次的就是下一场的不是这样子，我们有这个纲目和经节和那个就是执事的摘录。可能我们可以就是分组，可能可以照着语一些的话可以照着语言分组。就是首先我们都集中到一起，然后我们就有一些说明怎么做，然后呢就分成小组，然后一起读这些纲目以及那个执事的信息。就很重要的是读这些纲目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打开开关，不是好像读书一样的读课本一样来读，我们需要操练灵。如果说你碰到一些就是一些经节一些 句子，你可以转化成祷告，说主啊，感谢你。就是在这个读纲要的时候也享受基督。那可能我们半个小时来读这个纲要和执事的信息，然后呢另外半个小时在这边分享这个纲要，还有分享之前这里我们所分享的信息。大家不再是大学生，所以在这里你不仅仅是说得着喂养，而是你现在来喂养别人。